圣灵，我们为今天感谢你，请你祝福我们。我们祷告有神迹奇事来回应印证今天的信息，奉耶稣的名 Amen。 感谢你主。我一直在经历一个过程，大概两年半三年前，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以前的训练场。几个月前我和神相遇，神要我做我起初做的事。大概一两周前，我们有一个网络节目叫文化催化剂，我在这个节目里采访那些用心去改变文化的人。那天我在采访先知学校的领袖们，像 Daniel McCollum Bethany还有 Haley。 我的团队准备了一些采访提纲，为我们四个人准备了一些问题，我就去问这些问题。其中一个问题是，你会对年轻的自己说什么？其他三个受访者都回答了那个问题，你会对年轻的自己说什么？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。然后轮到我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，感到主对我说，我不想你回答这个问题，我想你回答说，你年轻的自己会对年老的自己说什么？神的同在深深地触动了我，我停顿了两分钟才回答，我完全没有想过那个问题。我说，年轻的自己会对年老的我说，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相信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吗？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会想，也许这不会发生，却丝毫不觉得失望吗？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无所畏惧，你没有名望，你没有财富，主告诉你任何的事情你都会立刻去做吗？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的季节，这是我与神之间这种对话在过去两三年中司空见惯。主在挑战我做原先做的事情，去冒险，因为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我今天就想讲讲预言。我知道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但我觉得不仅是我要回到以前的训练场，我们都要回到以前的训练场。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使命，要做我们以前做的事。也许这对你来说并不适合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我讲到你在这里就要听这个内容。大约一年前我在阿拉斯加，有一位女士走过来问我说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不好意思，不记得了。她说，很多年前你对我发过预言。我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记得。她说，我那个时候在夏威夷的青年使命团。我说嗯，好像有点印象。她说，我们的儿子夭折了。然后我说，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可能会记错一些细节，但整体上是完整的。她和她丈夫不能生孩子，但有了神迹，他们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儿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夭折了。他们失去了儿子，非常非常伤心。他们失去了一切，就去了青年使命团，希望能重新开始。那个时候我在青年使命团教课，连教五天，每天四个小时，量很大。过了两三天就开始熟悉那些人，因为只有大概50到70人，并不多。我就注意到这对30几岁的夫妻整整三天都很难过。我就问负责人说，这对夫妻怎么了？他说，哦，他们的孩子夭折了。他们来到这里，因为他们完全崩溃了，感觉生活毁了，所以现在非常的艰难。在最后一天，应该是周五，我把他们叫了出来，因为我只是知道他们在很艰难的境况中，是他们的领袖告诉我的。 所以我说你们能站起来吗？他们起来，我说我知道你们失去了孩子，不是主告诉我的，是你们负责人告诉我的。但主说他会赐给你们一对双胞胎女儿来补偿你们所失去的，他会赐给你们双胞胎女儿。他们就哭了，非常感人。那是大概22年前的事了。说，所以当我在阿拉斯加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走过来说，你记得你对我发的预言吗？我说我不记得了。然后我们聊了一下，他说，哦，我说对，我说你会生双胞胎女儿。他说对，我想把他们介绍给你。然后他带着两个20多岁的女孩走过来，他说这是 Chris， 他是你们来到世界的原因。所以预言真的很有意思。上一次聚会我在 Twin View 服侍了4-5个人，希望今天也能这样。我对一个女孩说，我看到你是一名医生，我就给她发预言，她要成为医生。然后我说有可能是属灵上的，她说不，主告诉我要回去读医学院。然后我告诉她你要成为心脏外科医生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预言。我认为预言真的非常重要。我们兴起的这场运动经常受到的批评是，你们总是在预言正面的事，你们为什么不像以西结那样呢？或者说以利亚，或者以利沙让火降下，你们为什么总这么高兴呢？总是做正面积极的事。我想我今天早上开始一系列对预言的教导，我讲过很多次了，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哦，我听过。但我想指出的是，我们活在新约中。在路加福音22中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拿起饼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然后他拿起杯说了这样的话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们活在新约中，旧约的根基是你是否能做到公义，是否能守律法。以赛亚在基督来之前500年就预言过，没有一个公义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新约的基础不是你是不是能做到公义，而是说主为我们做到公义。罗马书5:19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如此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人了。你和我成为义人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，而是因为他的行为。在希伯来书8:10，希伯来书作者引述了一个旧约先知的话，他们引用了一个旧约的预言，那是几百年前给出的预言，把它引入了新约。他这样写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13节这样说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我想指出的是，耶稣基督成全了旧约，这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是活在新约中，你明白吗？在马太福音5:43，耶稣这样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要爱你的仇敌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，这样你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要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这是一处关键的经文，因为耶稣说，你听见这样的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从哪里听到的呢？我想是从旧约中听到的。约书亚受命进入那地，杀掉所有人，不留下任何活口。你还记得以色列第一位王扫罗吗？记得他为什么失去王位吗？因为他违抗神要杀掉所有人的命令，对一位王失了怜悯。 然后先知撒母耳拔出剑来杀了那位王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撒母耳是好人，而施怜悯的扫罗是坏人。我想指出说，在旧约中证明你对神的爱，就是表达你对神敌人的恨。大卫经常在诗篇中说，我岂不恨恶你的人吗？多少人喜欢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呢？没有人举手，只有 Bill 喜欢那个故事。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是大卫杀了歌利亚。现在好像不是讲故事的时候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新约中，如果你想像天父那样，就会爱那些不爱你的人，会祝福那些不祝福你的人。然后这里接着说，他使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想在申命记11章13节中，神告诉摩西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，你们若留心听从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我想说，在旧约中，旧约的咒诅之一就是，如果你不侍奉主，就不降雨。Bill 指出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那里经常下雨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所以必须有雨水。你想想看，先知以利亚并没有从主那里得到任何预言，就可以让三年半的时间不下雨。主是在不降雨之后对他说话。他哪里得到这个想法呢？是从申命记说，神说亚哈和耶洗别在侍奉别神，就开不下雨。我想说，在新约中，神对行恶的人行善。你看这里变得安静了。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，马拉基预言说，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，未到已先，我必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我想指出的是，这里预言以利亚在末日会来，要来做什么呢？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以利亚在旧约中做了什么？让天不下雨，杀死假先知，审判以色列。但是当你把一个旧约的先知带入新约是什么样子呢？他现在的事工是什么样子呢？是和解的事工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接下来的经文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接下来的经文说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接着说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。我的观点是说，这种和解的目的应该影响到我们的先知性事工。我们的事工不是为了审判，我们是在新约中神祝福那些不侍奉他的人，神爱那些不爱他的人，神让那些敬拜别神的人也能被雨露滋润。这里真安静，讲得真好。我们服侍的任务是和解。在新约中，耶稣在会堂中讲道，在会堂中有一把椅子，大概400年没有人坐过，在犹太传统上 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们相信弥赛亚会来，会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会宣读以赛亚书61章弥赛亚的使命，他会坐在这椅子上宣布这个弥赛亚的使命。有一天轮到耶稣讲到了，他走过来坐在那椅子上。经上说众人都注视他，快叫保安过来。他要来了以赛亚书，开始读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他差遣我医治好伤心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但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18节中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我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句号。在以赛亚写逗号的地方，耶稣写了句号。因为接下来的经文是，就是我们神复仇的日子。大家都知道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界，而是要通过他来拯救世界。我想说，你不是活在末日，而是你活在末世。我们把时间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，你并不是活在旧约中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一两个小时的课程，你30分钟就可以上完。你不是活在旧约中，你活在新约中。新约是和解的约，旧约是审判的约。你明白吗？什么变化呢？你想一下，我们假设 Gabe 是一名法官，他看上去很像。那 Steve，比如 Steve 杀了我的兄弟，然后 Steve 把被带到法官面前， Gabe 说，哦 Steve 你爸爸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打高尔夫，所以 Steve 你可以走了。我就很震惊说，哎，等一下，他杀了我的兄弟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怜悯，但不是公正。诗篇89篇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你知道吗？上帝面临一个挑战，他需要持守公正才能施怜悯。所以 Steve 的妈妈上前说，我愿意为 Steve 死。法官查了查档案说，很抱歉夫人，你不能为 Steve 死，因为因为你是个逃犯，你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忽然，法庭后边的门开了，法官的儿子走进来说：“法官，我愿意为 Steve 死。”然后法官查了查档案说，耶稣基督，你不是逃犯，你没有任何罪，你可以为他死。神通过基督持守了公正，所以他可以施怜悯。旧约和新约有什么区别呢？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释放了公正，这样他才能施怜悯。说得真好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去预言审判的时候，是在否定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因为我们活在末世。当圣灵在一世纪的教会中浇灌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们都像是喝醉了，在说方言，表现得很疯狂。人们说他们都喝醉了。彼得站起来说，不，你看到这些人，他说这些人并没有喝醉，这些是先知约珥说的，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，你的儿女要说预言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看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他说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做什么呢？这是第八节，或者不，应该是21节，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接着他说，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，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。你知道吗？你活在当下不是大而可怕，而是大而荣耀。我想指出，我们活在末世，但还有一个日子会到来，那就是末日。我给你们读几节经文。使徒行传17章31节说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彼得后书3章7节说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。犹大书1章6节说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中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所以在新约中7次神说有一个大而可怕的日子将到来，这个大而可怕的日子被称为审判日，它是一日，不是一段日子。神是审判者。我想说，我们不是活在旧约，是活在新约。这是新约，我们活在一个时代，神在用某种方式对付某些人。我们不是活在末日审判日，我们活在末世。末世被称为大而荣耀的日子，这是和解的日子，凡求告主名的都要得救。我们活在恩典中。耶稣还活着。
Are you with me?
我想说，审判的日子即将到来，但你们不是审判者，神是。格林多前书14章25节说，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他就必脸伏于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我们在讲属于新约的预言，那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以前以为是揭露人心中的秘密，就是揭露他们的罪。我习惯揭露人的罪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揭露人隐秘的罪。当 Danny Silk 做了我们的牧师，他第一次讲到就是关于冒犯。他说，如果你被教会里任何人冒犯了，我希望你去找他。3个小时之后，只有在我那里排起了长队，真的很有意思。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我的预言被冒犯。我对主说，我再也不发预言了，但你知道结果怎么样？他说不行。于是我开始想弄清楚，作为一个先知，新约的先知应该是什么样子。那些是我开始研读经文，因为我在服事中在大量揭示人们心中的秘密。有一天我在研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意识到秘密这个词也是宝藏的意思。我就想，当我对人发预言的时候，他并没有俯伏敬拜神，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，他们就跑出去尖叫，做很夸张的事，却没有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。我想这个我想要的结果不太一样。然后我意识到，人们心中有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。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我没有时间讲全部内容，只能讲个大概。在撒母耳记上9章，是扫罗在找他的鱼，然后遇到先知撒母耳。神对撒母耳说，明天早上有一个名叫扫罗的人来，他在找驴，但你要膏抹他做王。 所以第二天扫罗来到撒母耳那里说，我在找先知，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他吗？他说，我就是先知，你的驴已经找到了，我希望你今晚能和我待在一起，直到明天早上，我要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。你不正是那个整个以色列民都仰慕的那个人吗？扫罗说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来自最小的支派，我的家是最小支派中最小的家族。接着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，撒母耳高抹了扫罗做王。他告诉扫罗说，我想将你，我要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。你知道吗？你心里有些事你的脑子是不知道的。他没有告诉扫罗他心里不知道的事，他本来就要呼召扫罗做王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也许其他人也不知道。然后扫罗对撒母耳对扫罗说，现在你也别高某做王，你已经得到先知的预言，你要成为王，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，那里有先知们从他伯的橡树下来，要去伯特利。你注意到他们要去伯特利吗？我想强调一下，他们是走向伯特利的。你会遇到这些先知，然后你会变成新人。圣经说，当他遇到这些先知的时候，他变成了新人。我想强调说，先知性服事可以对你发预言，但你需要一个先知性的群体来把你变成那个可以实现预言的人。我现在想发一个预言，因为几天前神告诉我，他要给我们带来援军。今天早上我醒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对我说，你还记得我告诉你要给你援军吗？我说记得。他说，今天有很多人会来到这里参访，他们以为他们只是来参观的，但实际他们是来成为你的援军。我就想发预言说，在现场还有在线上，有人被呼召来成为我们的援军。主是这样说的，其中有一些人，你听到我的话，你的心就在燃烧，你知道你蒙召来到这里，是把这里当作你的家，然后成为我们的奴隶。不，那不是主的话。我加了自己的话，来举一个错误的例子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我想说说属灵的恩赐，这些不是奖赏。预言的恩赐、医治的恩赐，这些恩赐不是奖赏，不是因为你表现好而给你，不是因为你很属灵而给你。这不是你很属灵的标志，这是神本性的标志。所以当有人发预言说，不是因为他们很属灵，而是说他们求了。我怎么样才能有恩赐呢？你只要求，如果我没得到呢，就接着求，如果还没得到呢，就找一个有恩赐的人传递给你，我们称之为隔空投递。在哥林说前书14章他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他再次强调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是发预言。首先我想指出，这不是一个建议。有人说，我不想要属灵的恩赐，这恩赐不是为你而设的，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设的。如果有家人生病，谁不想要医治的恩赐呢？你说我不想要医治的恩赐是多么自私呢？我无法医治生病的人，好吧，耶稣说你可以，他不是说为生病的人祷告，是说你医治生病的人。哦，我做不到。你可以的，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他想给你医治的恩赐，所以当你遇到需要医治的人，你可以透过圣灵的能力医治他们。我要说，我不想要恩赐是个非常自私自我为中心的。
Are you with me?
有人认为我只想要圣灵的果子，当我有足够的品格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恩赐。不，恩赐不是奖赏，你得到不是因为你有好品格，是因为你求。说得好 Chris。
That was a little slow, but that's okay.
我认为有数百种恩赐，圣经上至少列出了九种，如果你认为只有九种也没有关系，我认为有数百种。但这里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是发预言。首先我认为预言是最厉害的恩赐，至少是最厉害的恩赐之一，因为这会改变生命。预言可以预告，也就是预告预知未来，预言也可以引导，也就是引发未来的走向。再说一遍，预言可以预告预知未来，也可以引导未来的走向。解释一下，你还记得以西结书31章吗？神带以西结到了一个满是枯骨的山谷，神问他，这些枯骨能复活吗？以西结是一个聪明的先知，他说，你知道的，主。神说，对这些枯骨发预言，他不是说领受些预言，他是说你对这些枯骨发预言，他是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当他对着那些枯骨发预言的时候，枯骨就复活了。我重点是，当你发预言说的是上帝的话的时候，红色上面有了蓝色。我来解释一下，假设说人的话语是红色的，你说话的时候是红色的，当神告诉你去说红色的话时，就加上了蓝色。蓝色是什么呢？蓝色代表恩典。恩典不仅仅是说你不配得的恩惠，恩典是神的实实在在的大能。当你听到带着恩典的话语，你可以做一秒钟前你做不了的事。如果你奉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就必得先知的赏赐。什么赏赐呢？就是你听到预言前还不能做的事，现在能做了。神想让你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。你是否收到过预言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不准确，我没有这样求或这样想过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为五对夫妇共十个人发预言，有个牧师把他们带过来问我说，你可以服侍一下我的团队吗？于是我对其中的一个太太说，简短的告诉你，我看见你弹吉他写歌。我还没有说完，他说那不是我，那是我丈夫，他是敬拜主领。他说我是音盲，他是分辨不了音调的，他是音盲，不能唱歌。我说女士，请你闭嘴。你知道什么是预言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如果你接受预言，你就奉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你就会得到先知的赏赐。先知的赏赐就是你在听到预言之后就能做以前做不了的事。他说好吧，你再为我发一次预言。所以我对他说，我看见你弹吉他写歌带敬拜，实际上预言长得多。八个月之后，我们在另外一个特会上，这位太太走过来问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我不记得。他说你八个月前给我发预言。我说我发过很多预言。他说你说你闭嘴。我说那我记得了。然后我说我告诉你会弹吉他，说是，还有写歌带敬拜。他说你记得我告诉你什么？我说我不记得。他说我告诉你我是音盲。哦，我说我想起来了。他说你不会想到发生了什么。我领受那个预言半个小时之后出了会场，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我感到耳朵嗡的一声。这位女士快40岁了，她说我的耳朵忽然开了，我就能分辨声音了。他说这八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弹吉他，写了好几首歌，并且在温亚尔教会带敬拜。真的是好的预言。我想说，如果你领受了预言，而且是真的预言，你们知道你们要验察预言吧。哥林多前书14节说，至于先知讲道的，只有两三或三个人，其余的都应该慎思明辨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美善的要持守。当你不喜欢一个预言，你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如果你收到了几个不好的预言，觉得说我再也不想让任何人为我发预言了，你知道你是在藐视预言吗？我听起来像一个旧约的先知在审判。也许你是因为预言没有成真，或收到不好的预言而灰心丧气，但知道吗，你应该要查验预言，然后持守那些好的。预言是为了兴建、劝勉和安慰。 新约的预言有三个要素，兴建也就是建立信心，劝勉也就是召唤靠近，安慰就是给你慰藉，所以给你发预言的那位称为安慰者而不是审判者。这是我们要讲的，讲得真好。我想来服侍一些人。有没有人做过三次脊椎手术但仍然感到很疼痛吗？有吗？线上有没有人这样的？请你很勇敢的来领受这个预言。请你站起来。请你站起来。哦，你已经站起来了。我发预言你会长得更高。首先，我为你的脊椎、你的身体释放医治。主正在加强你的脊椎，他会给你勇气。我们知道不是神让你生病，但神在给你支持，给你信心。我看到你充满信心的向前走，我看你行在医治中，我看你行在神迹中。神不只要医治你，还要给你一个医治的事工。你多年来经受的痛苦都将转化为怜悯和能力，你所带的怜悯和能力的强度是非常少见的。我奉耶稣的名祝福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。我还要分享一段领受，不会让任何人站起来。我今天早上听到主说，有这样一对夫妻，他们制定了自杀的协议，还设定了日期，因为你们在经历极大的痛苦。也许是我们在线的家人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欢迎你到结束的时候到前面来，有人为你祷告。我听到主说，你们最好的日子就在眼前，我要斥责那死亡的灵。那个仇敌他试图杀死耶稣，你记得吗？他对耶稣说，你从圣殿顶上跳下去。所以自杀的灵在困扰你，但主已经救赎你。我释放救赎的话语，因为一些原因，你身上的痛苦和抑郁如此的深重，可能是有孩子去世。神说，听着，我要翻转整个环境，我要做你觉得不可能的事。你要成为咨询师，给人们带来生命，带来平安。主说，今晚你要改变这一切，我要改变这一切，奉耶稣的名。有没有人叫 Roy？Roy.
Roy. Don't come up later. Okay, no Roy? Oh, is your name Roy? That's your name. Okay.
神说，我呼召你到这里，我把你分别为圣，做我羊群的牧者，做老师和保护者。我要为你释放牧者的心，使你成为保护者，成为启示性的教师，使你受膏来喂养神的羊群，保护神的羊群，使你受膏成为牧者。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。有没有人叫 May?
May? May? That's good, stand up. Hey, when you're desperate,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
有一场聚会中，第一个站起来的一个女士叫 April， 也就是四月 ，May 是五月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你错过了一个月。”我看到主在你身上释放信心的恩赐，他也给了你行神迹的使命。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。
Thank you, Lord. Yep, yeah. What's your name?
你叫什么名字？能站起来吗
？What's your name?
就是你
，Candace.
Candace， 我看到主在你头上放了一个冠冕。我看到财富这个词，我觉得神要让你成为很富有的人。 我感觉神给了你富人的思维，你会帮助其他人变得富有，你是别人成功的催化剂。我觉得神在救赎有一笔从天而降的产业，神说我要给你产业，这是我为你计划了十年的。神说我会祝福你，你周围的人会说，哎，你会如此蒙福，怎么会这么幸运，你的生活怎么会就此如此的翻转。我想说是主在你身上释放兴盛，奉耶稣的名。你们两个人是夫妻吗？哦，不是。哦，希望很快。我很高兴我问了。我曾经分享过，我22年前我在 Mount Shasta 那个教会，大概有100人在现场，我请一对夫妇站起来给他们发预言，说他们要生两个孩子。结束之后他们上来说，我们不认识，我们只是坐在一起，很尴尬。但六个月之后他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，但是我不会再那样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Steven.
Catherine. Oh, that's good.
Catherine.
Steven.
Steven.
Steven, I saw an entrepreneur.
我看到有企业家的灵在你身上。你是一个建造者。就像旧约中的约瑟，你做什么都可以点石成金。我看到你在困境中对主的忠心。
Your loyalty to the Lord in the midst of circumstances like Joseph was.
像约瑟被关在监里面，被卖做奴隶，但最后他去了王宫。但环境很差的时候，他依然忠心。他依然在说：“主是我的供应者。”圣经说他所到之处都兴盛，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。你就像是约瑟，你是一个成功的人。你的家庭会蒙福，你们会有产业，孩子们会兴起来祝福你，你的孙子们会比你更有名。我祝福你的生命。我不会预言你们两个人结婚，万一你们以后不喜欢彼此了呢？我忘了你叫什么。
Catherine，
我看到你是一个医治者，不是身体上的医治者，而是说当然每个人都要得医治。我看到你对人们说出安慰和健康的话语，我看到你医治伤心的人，我看到你医治抑郁的人，我看到你像以赛亚书九章中所描述的，他被称为奇妙测试。我觉得那奇妙测试在你里面。我看到人们围绕着你，你说出智慧的话语，突破的话语，释放的话语。我看到你医治人们的心病，你祝福，我祝福你的生命，奉耶稣的名。还有一个预言，如果你的背部和脊椎像是有电流，就请你站起来，我有预言要给你。如果你的背部和脊椎有电流的感觉，如果你在线上也请你站起来，如果你在车里面你就打开天窗。如果你的背部和脊椎感到有电流流动，你知道这是你，因为你感觉到这种电流，请你站起来。我想应该有大概20个人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你不要之后再来。如果你没有勇气站起来，就不会有勇气来领受这个预言。主正在帮你挺起你的腰杆，他告诉我他正在兴起基甸，他们蒙召成为勇士。我祝福你们有勇气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基甸的故事，你可以去读诗诗记六章。那个时候情况真的很糟，基甸很沮丧，主的使者到他面前说，大能的勇士，他问我祖先们所说那些神迹在哪儿呢？答案是，基甸，神迹就在你身上，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神迹。 我相信神正在赐给这些基甸恩膏和外袍，神给你印证，这样你会确认说神在对我说话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你会经常有这种感觉，每次你感到都会是主在提醒你这个预言，也就是说你蒙召成为基甸，你蒙召去迎战而不是逃跑。我奉耶稣的名为你们释放这个话语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